大家记不记得六月是照顾的什么月份呢、啊？哇，哎，果然是童工啊！对，这个图片美不美啊？今年呢，我们拆会的主题是小不小啊，就是去分享，因为认识香港，原来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在香港生活。当中呢，有一些他们都已经信主，已经还有就是他们有很多不同的经历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六月一、八、十五、二十二号呢，星期三的祈祷会呢，会有一些分享，让我们更多了解他们的成长经历，还有就是关注他们在香港的需要。你们看看这幅图片，你们看见什么少数民族啊？看不看到？印度是吗？很多不同的。今天呢，我希望去介绍一位朋友给你们认识。他的名字就叫 Adash，他是尼泊尔人，在香港土生土长。他的父母呢，在他读小学的时候呢，已经离婚了。之后他有段时间沉迷打游戏机，曾经试过一天打16个小时。你们当中有没有比他打得更多的一天？没有了，感恩你们没有。之后呢，他的妈妈信主了，带他回教会，但是因为语言的限制，他提不起兴趣参加。当他15、16岁的时候呢，一位印度的牧师在路上向他传福音。之后呢，牧师跟师母呢很关心他，常常带他去查圣经。有一天，愿意接受圣神耶稣。之后，他就稳定地参与教会的聚会，热心追求认识神。他的生命为主更新改变，他不再沉迷打机，更努力读书。其实呢，我在想，如果你们曾经沉迷打机的话，你知道是很艰难的啊。但是他能够靠着神的恩典，他可以胜过。之后呢，他更考上这个香港大学。之前呢，他跟爸爸的关系是很差的，但是他今天懂得从爸爸的角度去看家庭，父子的关系呢明显的改善。现在他已经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，也在教会里面热心侍奉，为主做见证。如果你们想多了解 Adash 的故事的话，可以在15号参加我们的教会的周三祈祷会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真的让我们看见福音真的是改变人的生命。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好吗？预备起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。这义是本于信，以基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一人必因信得胜。福音可解作好消息，也是胜利的宣告，宣告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。他的降生、受死和复活，完成了神拯救世人的应许，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和核心。福音也是神的恩典。一份礼物，凡愿意相信耶稣的人，当中包括犹太人和希腊人，就是非犹太人，简单来说，就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得着耶稣的拯救，将来时候就能够与我爱我们的主永远在天家里面得享永生的福乐。福音能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的生命更丰盛。保罗用"我不以福音为耻"，这是一个很消极的语句，来表达一个很积极的含义。因为犹太人一直期盼的救世主，是会带他们推翻罗马进程，重新建立大卫的国度。他们真的很轻看被钉死在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们不能够相信接受。耶稣就是弥赛亚，他们所等待的救世主，更加看不起那些传讲耶稣的人。然而， 当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与复活的主相遇之后，他就悔改归主，他的生命起了很大的改变。之前他轻看逼迫基督徒，如今他确信主耶稣是唯一的拯救，他更愿意回应神的召命，到各城各乡来传扬福音。他其实是以福音为荣。罗马书是保罗在第三次的宣教旅程当中在哥林多写成的，那时候大约是公元57年。保罗宣教已经有一段长时间，有圣经学者推算保罗传福音已经将近25年了。他在宣教路上遇到许多的危难危险，他被打、被诽谤、被凌辱，生命受很多次的威胁，但是却没有熄灭他传福音的心志热忱。他里面的大同火真的是不得了，因为保罗在危难逼迫里面，他真的多次经历体验福音的大能、神的拯救，又见证人信主之后的改变，让他更坚定所信的是一位胜过死亡复活的独一真神，能拯救一起相信的。我2年前认识一位古婆婆，她是我一位主内姐妹的妈妈。那个时候她97岁，今年她差不多99岁了。她呢是很健康的，在家里面可以走来走去。她听着呢也很敏锐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呢想讲一些不让她知道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会很小的声音。但是她真的很厉害，还有就是她表达能力也很好。婆婆呢有6个儿女，其中5个女儿呢已经信主了。他们都很希望妈妈能够信耶稣，但妈妈很坚定的不信耶稣。但是呢今年3月香港疫情很严峻的时候呢，婆婆她确诊了。她康复之后身体很虚弱，特别她的肺功能明显的已经衰退得很厉害。事实中她的女儿终于再一次来向妈妈传福音。那个时候婆婆终于愿意相信接受耶稣为她的救主，女儿们都很高兴。我就在五月的时候就到她的疗养院为婆婆来施行水礼。那个时候婆婆的精神很不错，并清楚表示相信耶稣。当天我们好像开 party 一样，你看在疫情之下可以那么多人在医院，岂不是神的恩典吗？非常的热闹高兴。婆婆在上个礼拜五安息主怀，家人虽然很不舍得，但他们相信这个只是暂别，将来在天家可以重聚。这个盼望令家人都觉得无比的安慰和盼望。在疫情期间，其实我看到很多传福音的机会，就好像呢我们在九龙城幼儿园跟培导小学，有很多家长都是从内地移居香港的新移民，他们的亲人不在身边，又适应香港的文化生活，学讲广东话，照顾家庭，承受很多很多的压力。加上疫情之下，可能也有2-3年没有机会回家了，就好像你们一样，更容易感到孤单和寂寞。我们已经信主的人，我们可以彼此祷告、守望，经历主的看顾和保守。但是呢他们就可能只是靠自己，所以愿意我们能够把握机会向他们传福音。我呢上个礼拜团契完之后，我在流沙电梯旁就遇到一个从北京来的一位女士，她在找教会。所以呢如果你们回来教会，在电梯在不同地方遇到一些讲普通话的朋友，我也鼓励你可以跟他们来打招呼让他可以有认识神的机会。我们都需要耶稣的拯救，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我们没有能力自己救自己。所以第一方面就是福音显明神的意，改变生命的力是改变人的生命。 在刚才读的经文十七节上上面告诉我们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。神的义 也可解义作为从神而来的义，意思就是从神而来的标准。神的标准呢是完全的、尽责、完美的。我们都清楚，我们 没有一个是一个完美的人，我们都曾经做过错事啊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。所以呢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还有就是罪也动神公义的怒气，罪人的结局就是死亡。但是神爱世人，他会拯救我们，差遣耶稣到世上来施行拯救。我们一起念好吗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，预备起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神拯救人的方法已显明在福音里了，这个救法更显出是神自己的公义。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，我们再来一起读，预备起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清义。神借了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死，指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心时所犯的罪。里面呢，可能有一个词，大家可能听过，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可以了解，但是可能有一些不太了解，就是挽回祭。挽回祭的意思就是耶稣成为这个献祭的祭物。耶稣他本身是没有犯过罪，却用自己的生命来承担世人的罪。他在十字架上完全的死去，就说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将神从愤怒中挽回过来，只是神的怒气。神的义因主耶稣的代赎得满足，我们因着基督的救赎被算为义。我们很重要的就是与神的关系得以和好。人只要相信耶稣，接受能够把被神称为义，得称为神的儿女。当人愿意相信耶稣，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了，我们的生命便与主连接起来。因为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更新我们的生命，帮助我们活出丰盛的生命。可能你说丰盛的生命是不是大富大贵啊？不一定的，丰盛的生命不一定是大富大贵，而是在无论在顺境、逆境，还有在任何的境遇之下，有爱我们的耶稣与我们在一起，主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，我们因耶稣而得满足、平安和喜乐。很多时候，在患难里面，在病危，更能经历神的作为，生命更深改变。我两个星期前因为右边有一点痛，我就去看医生。医生就建议我做一个结肠镜检查，还有就是照这个胃镜。检查前一晚我又喝这个泻药和三公升水。如果你有做过这个检查，你会明白。喝完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腹泻。那天晚上就是腹泻的二十多次，真的很不容易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就想起我的弟弟，他因为病要服这个标靶药，所以呢，他服的标靶药的副作用会产生严重的辐射。他那个时候呢，他服药后的副作用很大，不断的辐射。他曾经有两次因大量的脱水，要靠救护车到医院里面急救。但是那个时候我其实不太明白他怎么样去辛苦。但是当我自己曾亲身经历这个辐射的时候，我才少少感受到他当时的痛苦。 弟弟呢，在他患病的期间，其实他对自己患病的感受及信仰有很深的反思。这一篇呢，是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的两个月，他这样写道，都看到吗？比较小一点，我就念给你们听吧。他说：“深信不少人会质疑你所信的上帝怎么还不出手，越是大能的神，祈祷了这么多次，就应该可以康复了。但我想起，若凡事都依个人的意愿成就，那他并不是神，你才是神。真正的神有主权，不受人摆布。”他不是有求必应的，总有自己的旨意及时间表。自己确诊到现在才七个月，当中有起有跌，但感恩从未埋怨神怎么不施行拯救。事实上，从绝境来的刻，神已经把我拯救过来了，将来有永生的盼望。所以，即使今次神不出手，我只是提早返回天家，安息在主的怀中而已。圣经说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有一天，我们都会离开世界，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带走，但基督徒可以带走的就是神的救恩，一个永恒的盼望，一个没有悲哀、无病患、只有喜乐的天家。所以希望还没有信耶稣的亲友赶快接收这份礼物，因为你不知道祸患何时会临到你身上。然而即使有一点遗憾，未曾与人分享福音，若天父允许的话，必定为主做见证，荣耀神，让更多人认识这位爱我们到底的神。弟弟在人生最后的几个月，为了与病魔搏斗，他不断地接受化疗、标靶药的治疗。他身体里面的血已经不属于他了，因为他输血的数量真的很多，还有他又承受很多很艰难的副作用。我看着他身体每况愈下，体重不断地下降，他的胃绞已经差不多没有了，但是他真的从没有埋怨过神，反与神的关系比前更亲密，对神的信心和信靠更坚定。那段时间呢，我每每看着他逐渐衰残的身躯，就会想起这句经文。大家一起念好吗？预备起。外体虽然委外，内心却一天新起一天。再来一遍好吗？预备起。外体虽然委外，内心却一天新起一天。因为我真的从他身上看见福音的大能，神陪过他走过万变的岁月，赐他无比的勇气和力量面对个人的治疗。其实我之前提过，其实我弟弟万变之前呢，他真的只是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，但是因为这个病患，神更新他的生命，还有就是呢，他与主更亲近，还有就是在患难当中也很有神的平安。因为我的弟弟，他反而燃点起我去传福音的热忱，因为真的看见当人有福音、相信耶稣之后，生命真的不一样。生命面对患难的怎么去面对患难也变得不一样了。第三方面呢，我们去看就是福音显明神的信实，是配受我们赞美尊崇的主。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下里面这样写：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于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我相信呢，每一个人的家庭背景、成长经历所面对的人生际遇都各有不同。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要真的去接受现实，就是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尽如人意，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，特别当一些不公义、不公平的事情出现的时候。然而 在这些事情却更显出神的信实，神是哪位配受赞美和尊崇的主。经文里面啊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，是引自哈巴谷书二章四节。里面二章四节是：加利底人自高自大，生心不正直，为义人因信得生。只有先知哈巴谷，他看见约雅敬王的腐败，全国人们人民向下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哈巴谷切切的祷告，求神来彰显他的公义。然而哈巴谷没有想到，神会用更邪恶、更残暴的加利底人去惩罚他的子民以色列民。当哈巴谷站在这个望楼上的时候，当他想起残暴的加利底人将要前来进攻，还有侵吞他的国土的时候，心里面就很焦急，更不断问神：为何允许这些不可理的事情发生呢？为何允许恶人得胜呢？哈巴谷感到很迷茫，他的困惑当中不断向神发出这个问题。对于哈巴谷的悲叹，神的回应是他已经定了罪恶人的限期，恶人将来必会受神公义的审判。神的子民要凭信心等待。我相信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，因为我们正是面对这个不公义的世界。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相信有一天神的公义彰显的时候，恶人就要面对神的审判。所以呢哈巴谷就是因为这样，他从这个抱怨转为称颂神。我们一起念好吗？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，预备起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生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盘内也没有牛。然而我又因耶和华宽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跨于母乳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真的有时候中，尽管这个客观的环境没有改变，但神很多时候就是改变我们的心，改变哈巴谷的心，叫他知道，无论在任何的境况里面，神仍是信实的主，掌管万物的神。我们当面对人生的患难、困苦、生活委屈的时候，其实往往就是我们对信仰的反思的时候，意识更深，确信神是信实的主。如果你相信在神里面没有偶然的事情，我就相信了，在神里面是没有偶然的事情的。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，必定有他的心意和美意在当中，其中就是要更新和磨练我们的生命，特别是信心跟信靠的功课。其实过程中是很艰难的，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，对自己的质疑，对神信心的动摇。神让我们经历这些艰难的时刻，但是他不会袖手旁观的。当我们真的感到很无助，甚至感到悲伤的时候，神会用奇妙的方法来帮助我们，开解我们，转化更新我们的生命，对神的信心更坚定。可能最后的结果，还有就是客观的事实没有改变，最后改变的可能就是我们自己。我们会因着对神的信心学习放下，轻看眼前的愁烦委屈，转眼看见前面的新方向，从悲伤转为喜乐跟盼望。那么大的改变，若不是神在人的心里面动工的话，人是没有可能转化跟改变的。最后我希望用一个姐妹的故事来让大家看看福音真的是神的大能。 啊，我已经经他同意了哈，我经他同意了，所以大家放心，你们跟我说的，我不会随便说出来的。我跟他说了哈，啊，十多年前呢，当我在南方啊服侍的时候呢，我认识的 Wendy 跟她的丈夫陈弟兄，那个时候他们刚信主，对啊信仰热心追求。Wendy 呢，在一间公司任职经理，丈夫工作很稳定，他们有一个读小学的女儿，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。他们生活稳定，是小康之家。有一次呢，我到他们的家里面吃饭，我看看他们家里面的摆设啊、布置啊，啊，我就知道他们是很有品味，就是说对生活非常的有要求哈。信主之后呢，夫妇二人开始参加团契。一年之后 ，Wendy 更担当啊团契里面团长的侍奉。但是呢，好景不长，他们信主后两年多 ，Wendy 被公司辞退，丈夫的工作也开始不稳定。然而，这并没有太大影响 Wendy 对神的信心。他追求认识神的心智仍然很火热，他趁机会参加教会的文训班，又当少年团契的导师，更专业这个神学员来进修信徒领受课程。2016到2017年对 Wendy 来说是极具挑战的时期，因为他们夫妇间工作不稳定，家庭面对很大的经济压力，夫妇二人的关系更趋紧张。温迪曾说丈夫对她很冷淡，她的丈夫更对她说，自从你信主之后，家庭的经济就每况愈下，现在我们更要负债。之后呢，她的丈夫更退出教会所有的社交群组。在2016年底，温迪意外怀孕啊，将家庭的气氛稍稍的缓和。他们家里面呢，增添了一份喜悦。当儿子出生之后，本来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情。但是呢，本来是很高兴，但是呢，他们的家就好像这个商品的背景一样，啊，开始变得很有很大的挑战。因为呢，陈弟兄因家庭的经济压力很大，他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，被拘留了4个月。那个时候 Wendy 的打击很大，情绪大受困扰。一方面他又向他的中学的女儿去解释爸爸发生什么事情，另外一方面他又独立来照顾出生的孩子，啊，还有照顾家庭。那时他对神的信心真的开始动摇了。那段时间我们也非常担心 Wendy 可能会有这个产后的忧郁症，承受不了这份压力而伤害自己。感谢神的恩典，Wendy 她愿意祷告。很多天的晚上，我们就只能在电话里面听她说，还有一起祷告，还有就是教会的姐妹们用不同的方法来关心她，陪伴她走过这段灾难的岁月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生命里面真的有艰难的时间，回来教会吧。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同工都愿意陪你走过艰难的岁月。Wendy 本来是很喜欢回教会聚会的，但是这段时间他很怕回去，因为呢害怕别人向他投以好奇，还有很不友善的目光，就这样他就没有翻崇拜跟团契了。但是这段时间呢，转折团契的一位老姐妹很关心Wendy， 她就邀请 Wendy 去参加这个转折团契。Wendy 被他们的爱所感动，就参加了。这里面呢，她被接纳、关心，还有很多姐妹为她祷告。Wendy 就这样得着很大的支持跟安慰。在陈弟兄在去留的第二个月，Wendy 收到他的第一封信，信其中的内容说，时间关系， 也不能尽诉心中话，只求上帝保守，施恩于你们，保守你们走出这个难关。至于我在拘留所里面，也扪心恳切向上帝认罪悔改，求主帮助我主日出来重新做人。因着陈弟兄的真心悔改，他们的一家开始有一些微妙的变化，且变得不一样了。首先呢， Wendy 本来心里面有很多的自责，在想是不是因为自己生孩子让丈夫有这个压力呢。但是因着丈夫勇于面对自己的错，他的心情呢就已放松，还有就释怀了。最后神的恩典，法庭宣判陈弟兄缓刑，他可以赶紧回家与家人欢度这个圣诞。但是呢之后陈弟兄也要为他所犯的罪以面对不同的挑战。起初呢，他刚刚回家的时候呢，他不敢离开家，因为他很面对人的时候他觉得很艰难，同时他也为自己为家里面做成的负虑有很大的自责，还有羞耻感，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请他工作。这个时候呢，很多弟兄姐妹都为他们切切的祷告，求神帮助他们一家。很奇妙，他们夫妇在患难里面呢，关系反而比之前亲密，在主里面修补了这个关系。2019年初， Wendy 又惊又喜，因为她又再次怀孕了。其实 Wendy 很喜欢小朋友的，她期待新生命的诞生，因为是神所赐的产业。但是呢，身边的家人、亲友和丈夫都不赞成她留下这个孩子。我相信你们都明白了，上帝二个已经有罚款，第三个罚的更重是吗？还有这些另一方面，这真的会影响他们刚刚稳定的生活，会造成很大的经济压力。她和丈夫切切为这件事情祷告。有一天，陈弟兄跟 Wendy 说：“我已经决定了，我决定我们一起生下这个孩子吧，因为是神给我们的产业，是神对我们的祝福。”我们就学习去面对一切困难，夫妇二人就靠着神的恩典一起去养育神给我们的孩子吧。我们也为家人的接受这个新孕的担心来祷告吧，希望家人可以尊重我们的决定。他们就这样正正静静的心情等待第五位成员的出生。神给他们增添了多一个儿子。 Wendy 说每当看见两个儿子都笑的时候，看见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，他心里面的忧虑就会一扫而空。2021年5月，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？这是这个新生育政策公报了，他们不再担心因超生而罚款了。神的恩典怜悯带领真的很奇妙。 Wendy 一追说，一路走来太不容易，全是主恩够用。这两年多的疫情，其实很多公司，特别是内地很多的大公司都裁员减薪，找工作真的很不容易。所以呢， Wendy 他也趁机修读一些教育孩子还有辅导的课程。今年一月的时候呢，我收到Wendy 传来的好消息，他告诉我：“我找到一份新工作了。”我说：“是什么工作啊？”他就说：“是在一间社福机构里面做这个婚姻调解员。”大家都知道这个什么调解员，主要就是负责去为离婚的夫妇提供辅导的服务。Wendy 还说：“哇，我现在可以当社工了。”他可以将自己的精力去帮助和祝福在婚姻破裂边缘的家庭。那时候我还跟他开玩笑，你结婚可算是铁饭碗啊，听得懂吗？铁饭碗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的离婚率太高了， 所以呢，他这份工作是很艰苦的。最后呢 ，Wendy 就主外陈弟兄呢，就在家里面照顾孩子。其实陈弟兄煮的菜是非常好吃的，我认为我去过了，很好吃。他们呢一家五口幸福快乐的过生活。最后呢，我将这个见证内容给 Wendy 看，喂，你帮我看看，看看我有没有讲错你的。他的回复是怎么样呢？这是他们最新的家庭照片。他说，这十年感受主恩的甘甜美好，感受到恩手牵引我们整个家庭，每个看似难关都恩典够用，不断预备我们使用我们，真心只想说一句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在那么艰难里面经历过艰难之后，如果能够去赞美我们的神的话，他真的去体会神是公义信实的神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的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又就一起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与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轻看福音的大能。我自己首先认罪悔改，因为我之前真的有试过轻看福音的大能。大家要记得，就是这个福音是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付上的生命的代价，我们因着主耶稣，我们才能够被称为义，与父神的关系和合。愿意我们真的去看重神所赐的救恩，更深明白神的公义和信实，好让我们在这多变的世代里面疫情之下，仍能够活出喜乐的生命，更加以生命来见证我们的神的荣美。还有就是好像我的弟弟，好像 Wendy 一样，以生命颂唱尊崇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因为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去颂赞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真的要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为我们罪人所做的一切。我们真的本来很不配，但是你因爱我们，你愿意牺牲自己，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你受尽很多的委屈委屈受辱，但是你就因为爱我们到底，你就这样去摆上自己。神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都是无知愚笨的人，我们有时候真的会轻看福音的宝贵，我们不明白在福音里面你的信息，你的公义是何等的宝贵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学习保罗一样，我们不以福音为耻，因为在福音里面真正就看见我们的神就是那位公义信实的神，值得我们一生一生信靠的主。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就靠着你所赐的福音，一份宝贵的礼物，我们就靠着你的恩典，每一天都过着你所喜悦的生活。我们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，阿门。